大菩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受楞严经，见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91面，心无名藏性即空大性。那么当我们在修习守楞严王三昧，或者说是大乘的言论止观之前啊，我们是要先建立大乘的正见。那么什么是大乘的正见呢？本经呢，在引导我们去观察生命的时候啊，它主要把生命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一种真实的，一个是虚妄的，一个是真实的功德，一个只是一个希望的因缘，从这两部分来观察生命啊。那么在整个三简的经文当中呢，佛陀所开显的刚开始啊，是讲到我们能观的心有真妄的差别。我们能观的心在面对外境的时候，有所谓的一种攀岩心跟常住真心。攀岩心就是说我们的心啊，对外境有所执着啊，忍者心动。我们这个心态的产生是某一种人事的因缘的刺激产生的，所以这个心是随境而生，也随境而灭。这种攀岩心是要不得的。你不管是念佛、持咒、拜佛，乃至修任何的功德，你用攀岩心来修学，你得不到真实的功德，因为它的根本是虚妄。所以在修行之前，你一定要把心啊，把心带回家，回归到你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本性。你要先远离外境的执着，回到你的清净本性，从这个本性当中呢，去发动你的修学。所有的功德都是如来密因，都是诸菩萨万恨的圆满。所以你在修行当中，第一个先找到你的真实心，非常重要。找到你的心以后，从你的心开始升起观照，这个时候面对所观境，这一切的人事的是是非非的因缘。那么这个所观境呢，应该怎么去观察呢？佛陀讲到的慧视科容器大，在前面的四科的文啊，佛陀主要讲到一个观念啊，就是说妄相无体，就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种身心世界呢，它的相状啊，只是一个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一种幻妄称相而已，它没有真实的体系。所以前面的四科的文是在破除我们对妄相的一种执取，我们认为身心世界是真实的，那个就是自我，其实那个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我们念造出来的。那个身心世界是变化的，是虚妄相的。所以在四科当中呢，主要发明的是一种达妄本空啊，那是一个即空即假即中的一个生灭的过程而已，它没有真实体系。到了七大的文就不一样了，讲到性本迹象。所以四科是发明整个生命的过程，而七大呢是说明整个生命的根源。那么这个幻妄生相，这个即空即假即中的影像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我们一念心性变现出来的。我们这一念心啊，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含摄无量无边的性德。所以到了七大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性德是真实的。所以四大是讲相妄，七大讲性真，讲到其实整个地水火风空根是它的体性啊，是遍满整个法界的。 你随时有因缘，它随时出现。你有一处的因缘，它就在一处出现。你有两处的因缘，它就在两处出现。它的体系是遍满，就像我们念佛一样。你说我们念佛为什么能够消业障？这个功德是从哪里来？它不是从佛号而来。如果功德是从佛号而生，那你放录音带就好了嘛，你干嘛用心去念呢？你说我功德是从我的心升起，如果从你的心升起，那你就不要念佛嘛。那么我们念佛真实会产生一种灭恶圣善的功德，这个功德从哪里来？从本经的解释，相望性证，这个功德的体性是遍满法界。你一处念佛，它就一处显现；你两处念佛，两处显现。就是个人的行业发现，它是相状式行业发现，但它的体性却是真实遍满的。所以我们能够从四颗七道当中看到生命的过程，是相望，是性真的，是周遍法界的。所以生命有无量的可能性，只要我们愿意努力，所有的功德都可以显现，而且所有的功德都是遍满法界的，没有一个地方欠缺的。所以说这个前面的三颗啊，就打下你整个大乘的止观的基础啊。我们三颗的文也即将圆满，阿难尊者也即将开悟啊。所以你要知道，要掌握啊，你内心当中什么是真实的，外境当中什么是真实的啊，什么是我们的主人翁，什么只是暂时的过客，你要把它分清楚。好，我们看第五颗的明藏性及空大性，这个是在七颗当中的第五颗。那么这个藏性就是指的我们众生本具的现前一念心性，它的体系呢是清净本然周遍整个法界的。那么这个底呢就是当下具足，就是这个广大的心性呢，其实它当下就具足空大的体性。也就是说呢，空大之性是遍满法界，但是空大的相用确实要假借四照的因缘才能显现出来啊，说这个道理啊。我们看这个当中有四段，一破妄执，二明大军，三显理性，四次迷惑。我们看破妄执啊，这个地方是破除合合跟非合合两种的妄执啊。看经文，阿难，空性无形，音色显花，如四罗城去和遥处，诸刹利种及婆罗门毗舍首陀兼波罗多旃陀罗等心力安居，着紧求随，出土一尺，一众则有一尺虚空，如是乃至出土一丈，中间还得一丈虚空，虚空浅深随处多少。这段是把这个空性的虚空的体跟虚空的相啊，把它体相之间呢，把它做一个说明。首先我们看这个虚空的体性，阿难，空性无形，音色显化。那么虚空之性呢，基本上是无形无相的，它没有所谓大小方圆青黄赤白的种种形象可得，所以虚空之性呢是遍满法界，而且是清净本然的啊，它是离相。那么这种离相的虚空它是怎么有的呢？因色显发，它必须假借种种的色相啊，这个色相包括万事万物，才能够把它显化出来，才能够感觉它的存在。要有色相的对比，才有虚空的显现啊，这是说明它的体性呢、啊、是无相的啊。这一下说明它的一个，前面是讲它的体性啊是性空的，这一下讲它的缘起。那么这个相是怎么升起的呢？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四罗伐城当中，那么离开恒河比较遥远的地方啊，这个古时候恒河啊是人 人群聚集的地方。那么离开恒河比较遥远的地方就是比较极静的地方，很多人喜欢住极静的，就离开恒河遥远的地方而住。那么哪些人呢？这包括了刹利种就是王种，我们讲王公大臣的，就是贵族，或者说是婆罗门种这是属于修学繁横的这些知识分子。毗舍是做买卖的商人，首陀就是这些耕种的农夫那么婆罗多呢，婆罗多是从事工巧技艺的这些所谓的技术人员。三陀罗是从事杀生的屠夫。那么这么多人都是喜欢极静，喜欢远离恒河而住。那么他们这些人呢，心力安居，找井求水。他们在住的时候要先盖一个房子盖一个新的房子。那么房子盖完以后呢，要找一口井来求水。因为这个水是必需品齁。好，那我们看他整个求水的过程发生了什么事情。说是出土一尺，一中则有一尺虚空。那么在找井的过程当中呢，假设他挖出了一尺的泥土这当中泥土就显现出一尺的虚空出来。如是乃至挖出的泥土是一丈，这个地方中间呢就显现了一丈的虚空。所以虚空的显现的浅深呢，是随其泥土的挖出的多少来决定的。我们本来是一大块泥土，我们没有感受到虚空的存在，但是你把泥土挖走了以后虚空显现出来了。这是一个很能够了解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一下呢，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呢去追究这个虚空的是从什么地方来。真问也有，此空为当因土所出，因着所有，无因之生。那么这个虚空它到底它的体性是从哪里而来？说这个井中的虚空呢，是从泥土挖出所产生的或者是在挖着泥土的过程当中，因为不断的挖着而产生的，把这个虚空创造出来。或者说虚空是没有因缘自然而生的。提出三个问题我们看，先看第一段。阿难，若复此空无应自生，未着土前何不无碍，唯见大地迥悟通达。我们看前面的经文佛陀都是先破自身再破他身，是把无因缘生放在最后面。那么为什么这段呢他是把无因缘生放前面呢？有的说因为我们习惯性会认为说这个地水火风它的产生是自身的，所以佛陀先破。但是我们一般人会认为虚空是自然而有的，是无因缘生的，这方面的执着比较重所以佛陀先破无因缘生说阿难，那么这个虚空假设是没有因缘而自然产生的，那么为什么在没有挖着泥土之前那么我们没有去化解这种无碍的虚空现前呢？我们只见到一片广大的土地之象，不像虚空一样是通达无碍的呢？所以你说无因缘生其实是不合乎事实的，我们一定要把泥土挖出来了虚空才显现嘛。所以说这个无因缘生是不合理的再看第二段。若因土出，则土出时因见空入，若土先出无空入者，因何虚空因土而出？若无出入，则因空土言无一因，无一则同，则土出时空何不出？说这个虚空它的产生是因为你挖出了泥土，所以才出现了虚空。那么这样子讲呢，当我们挖出泥土的时候你应该看到虚空进入才对因为你这个虚空要等待嘛，等待什么呢？等待泥土出来的你才能够进去。 那么当泥土出来的时候，你看得到泥土出来，那你也应该看得到虚空进去才对啊。啊，那么事实上当泥土挖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看到了，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看到虚空进去。那么你怎么能够说虚空是因为泥土出来而产生的呢？因为你没有人看到虚空进去嘛。啊，若无出入啊，那么假设虚空根本没有出也没有入啊，那表示什么意思呢？因为你没有一个人看到虚空啊进去或者出来，那表示虚空跟泥土啊它本来就是啊是合成一体的，那么讲一体的嘛啊，那么是一体的时候啊，那么无异则同啊，既然是一体的，表示这两个同进同退啊，要么一起进去，要么一起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泥土挖出来的时候，那么虚空为什么没有跟着出来呢？我们只看到泥土出来，虚空为什么没有出来呢？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其实啊，这个说是把泥土挖出来，虚空才升起，这个是不合道理的。啊，我们再看第三段，若应凿出，则凿出空，应非出土。不因凿出，凿之出土，因何见空？说是虚空呢，是我们挖凿的过程，用这个铁锹啊去挖泥土，不断的挖，不断的挖呢，就把虚空给创造出来，是挖凿的过程啊而产生。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在挖凿的过程应该是把虚空挖出来，而不是把泥土挖出来才对啊。啊，那么虚空既然不是从挖凿的过程生出来，我们是挖凿，是挖凿出泥土，那又怎么能够见到虚空呢？我们挖凿的时候是把泥土挖出来，不是把虚空挖出来啊，所以你不应该说是挖凿的过程产生的。好，我们看最后的总结，把前面的三段做总结啊，说啊，如更审地，地审地观，凿从人手，随方应转，土因地移，如是虚空因何所出？凿空虚实不相为用，非合非合，不因虚空无从之处。说阿难啊，你应该要对这件事情啊详细的观察，而且是如实的观照。这当中的整个过程呢，有几个因缘值得注意的。第一个，凿，挖凿呢，这个动作呢是随顺于人的手啊，那么顺其方向而运转的。挖凿是人手产生的，人的手产生的。而这个泥土呢，是因为土地的移动而出现的。一个是在人的手，一个是在地上的泥土。那么这个虚空之相到底是怎么有的呢？因为凿空虚实，这个凿呢是属于实，这个空是属于虚。因为挖凿是一种有形象的啊，有形象的动作，所以它是属于实的。那么虚空是无形象的呢啊，那么这两个呢不应该产生一种相应的作用。一个有形象的东西，一个有形象的东西怎么会创造一个无形象的虚空出来呢？这两个没有相应的作用，所以应该说非合非合，彼此间既非啊掺杂的相合，也不是一种上下的结合。所以到这个地方等于是破虚空是因缘生，它不是因缘生，因为它没有自体啊。那么以下呢是破非因缘生啊，就自然生。那么虚空不应该说虚空是无因无缘自然而有。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虚空它本身呢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啊，也不是因缘生，也不是自然而有。总而言之，它是当体无生的。当体无生呢，它只是一种虚妄相， 所以这个地方他所要描述的就是破除我们对相的执着，它只是一种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的一种幻妄称相。这个地方讲到相状是一种希望的影像而已，希望的影像当然没有一个生的地方嘛，它没有生处嘛。它如果有一个生处，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它就不能有变化了。它来无所从，去无所止，所以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它哪有说从哪里来？它根本没有来处的，它也不是从泥土而来，也不是挖凿而来，它只是一个因缘的具足，那么显现出来而已。所以这个地方是破除它的相状啊，是破除它相状的一个实体，它是没有实体的啊。忍乐，那么这段是说明虚空的性啊是真实的，前面是讲相妄，这段讲性证啊。若使虚空性缘周遍本不动摇，当知现前地水火风金明五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它不但是讲到虚空呢，还讲到前面的地水火风哈，说是啊先看虚空哈。事实上假设虚空的体性呢 事实上呢这个虚空的体性是圆满周遍的，而且是没有动摇的，没有生灭相的。我们看到虚空啊，你在哪一个地方挖泥土，它随时可以显现。你东边挖泥土，虚空就在东边显现，你在西方挖泥土，虚空就在西方显现。可见的虚空的体性是周遍法界的，哪有固定的处所啊。而且不但虚空如此啊，包括现前的地水火风啊，都叫做五大。这个大呢就是它的体性啊，是周遍一切处的。那么这五大呢，它的体性啊都是真实的圆满的，那么当下就是我们现前一念心性所具足的，没有生灭之相啊。这个地方是讲到啊，其实虚空是本，它的体性是本来存在的，本来存在的，你去挖的时候它本来就在那个地方嘛，那你因缘具足的它显现给你看嘛，你因缘消失的它就隐藏起来，它哪有说从哪里而生呢？它本来就在那个地方呢，从哪里而生？它也不是自身，也不是他身，也不是共生，它是本来就在那个地方，本来如此嘛。所以这一下呢，这个佛陀呢就呵责阿难尊者要去回光返照这个道理啊，说阿难如心昏迷，无物四大言如来藏，当观虚空为出为入，为非出入啊。所以说啊，说阿难啊，你呀、啊，你为什么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能升起圆顿止观呢？因为你缺乏大乘的正见嘛。所以你永远不能够觉悟说呢，这个四大的体系呢，它当体就是如来藏，当体就周遍法界啊，它没有来去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四大的体性是周遍法界呢？这一下佛陀告诉我们一个观察的重点，他说啊，当观虚空为出为入，为非出入。你只要了解啊，虚空啊到底有没有出入还是没有出入，你就能够悟到这个道。当然虚空是没有所谓的出入，它的体性，我们这样讲哈，体性没有出入，相状是有出入。你不能说相状没有出入了，体是片满，但是相状的确是会变化，就叫相妄性真嘛。相妄性真不是虚空啊，任何一件人事都是啊，观相言妄，观心言真啊。这个地方在我们在修观啊是非常重要啊。有一个禅师啊，他开悟以后他讲一句话，他说我们怎么去观察人生啊，一个大乘佛弟子对人事的变化要怎么观察。他说啊，密集资金不可见，不离当处常湛然。世界上任何事情是很妙，你越追求它 它越消失掉。但是你不追求它的时候，它反过来追求你，它就当下就显现。密集资金不可见，但是它不离于当处常善的，因为它体性片满。但是片满的东西啊，你越找它，它越消失掉。你把这个道理啊，这个公式啊，你套在任何的事情上，通通可以受用。你看我们讲世界上，你看你今天的财富，有些人他拥有3000块他就很满足了，有些人拥有1000块他就很满足。外境是没有标准的。你看我们对于财富对人事都是这个道理，你越要去追求它，越执着它，你就感到越缺乏，越不安全，越没有安全感。你说好，我把它彻底的放下，哎，你就感到你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安定。任何事情都不离开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讲说啊，心境决定你的处境，这句话一点不假。然后我现在很痛苦，我改变一个环境，其实你错了，你环境改变不了，因为行业发现嘛，你有这个业，你到另外一个环境，它还是这个因缘出现，你改得了吗？每一个环境都有好的体性，都有不好的体性，因为它体性是片满的，不是这个地方才不好，哪一个地方都有好，都有好坏。那怎么办呢？你改一个心态，你心态一动一转，哎，心境决定处境，密集资金不可见，不离于当处常善了。你越把它放下，越做正面的思考，你就越满足。有时候我在想啊，这个人生啊，很像那个抓迷藏。抓迷藏就是说，你要找他，他躲得越厉害。他说好，我不跟你玩了，他自己跑出来，就是这样子啊。你试试看，你下一次对某一个东西很执着，我说好，我把它放下。哎，你一放下以后啊，你觉得它突然间显在你的面前，非常的圆满。所以你看，我们经常明天要去面对一个重要的考试，你越执着越考不好，密集资金不可见。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相望性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好的体性，每一个不好的体性都是周遍法界的，只要你能够善用其心，做正面的思考，它就会随你的心而出现，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叫做相是虚妄的，但是它的体性，这个十法界当中呢，这种染净的四大，这个体性却是真实的，这个道理是不能改变的啊。好，我们看第三个显理性啊。如前不知如来藏中性觉真空，性空真觉，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资粮。阿难，如一景空，空生一景，十方虚空亦不如是，圆满十方临有方所行业法性。那么这个地方呢，把它这个体性啊，虚空的体性啊，全盘的脱除。说啊，阿难，你现在啊还不能够了解啊，在我们的如来藏当中啊，就是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现前一念心性当中呢，性觉真空，就是我们这个本具的觉性呢，它当体是真空的。所以我们讲色即是空啊，讲到空如来藏，但是性空真觉这么真空的体性，它又具足十法界的这个染净的觉性，就是不空如来藏啊，空即是色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性具，这一下讲到性体，它的性体是什么呢？是清净本然的啊。虚空的体性呢，是无形无相的啊，是一切相的。那么虚空的量，这一下讲性量，是周遍整个法界。你说哪一个地方没有虚空呢？所以我们讲说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你一听就知道他在讲性体嘛， 虚空哪有生解呢？它本来就在那个地方嘛，啊，它的体性本来就是离相的，它本来就是圆满具足的，啊，这个讲它的性体。那么我们看它虚空的相状跟作用是怎么出来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行业发现，虚空会产生是我们内心当中的一种迷雾的知见，产生一种染净的思想，进而推动一种善恶的业力，所以就这样子出现。比方说呢，说阿兰，比方说了哈，你在一个地方挖井，啊，那么虚空呢就在一个井中出现。你在十方的当中去挖井，就产生十方的虚空。所以说呢，虚空之性是圆满十方啊，哪有固定的方所呢？你没有固定的方所，你怎么能问他说从他从哪里来呢？他根本就没有来也没有去嘛，他本来就是周遍法界嘛，只是我们因为思想跟业力的结合把它显现出来，是这样子的。好，我们看第十段的次迷惑。世间无智，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四性分别嫉妒，但有言说都无实义。所以我们凡夫外道啊，那么把虚空啊当作是因缘生或自然有啊，这都是我们希望的分别心的一种嫉妒啊。其实这样子讲啊，只有一种虚妄的言说相，而得不到真实的意义啊，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再把它做一个总结哈，其实这一段只讲四个字啊，相妄性正。虚空之相是当初出生随处灭尽的啊，是没有一个地方来也没有一个地方去，它只是一个啊一个过程的一个生灭相。但是虚空的体性却是周遍法界的，是随时存在的。我们会发觉啊，现在的人生啊，你看看这个世界上啊，虚空的相越来越少。你看高楼越来越多了，空气污染越来越大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们讲啊，由心可以看相，但是由相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心。我们现在对有相的东西比较执着，所以你看虚空越来越少。有一个很有名的画家，他说他是很抱怨，他说古代人在画画，空白的地方留很多，他画一棵树上面画一个小鸟，他不画了，因为很多想象空间啊，虚空很多啊。这只小鸟可能往东边飞，也可能往西边飞，也可能会飞到我家来。现在的人，他说现在的人画画画的太多了，没有留太多空白。那么我们会讲到说，那为什么古代人虚空比较多，现代人虚空比较少？那么虚空到哪里去了呢？有一个欧洲的研究机构啊，他们就研究说，就古代的圣贤到哪里去？就那些古代那些很有智慧的圣贤，爱因斯坦、爱迪生，跑哪里去了？其实楞严经讲得很清楚，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行业化现。我讲实话，你说圣贤跑哪里去？佛陀跑哪里去？当我们众生的心都不再想着圣贤，不再想着佛陀的时候，他就消失了，他就消失掉了。你跟他不相应的时候，他就没有因缘出现。但是这些圣贤呢，是遍满法界的。但是你不再意念他的时候，他就消失掉了，就这么回事。好，所以我们习惯性说，哎，这个东西跑哪里去了？那么孔夫子跑哪里去了？其实这是你心中跟他不相应，他就消失掉了。所以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行业化现，就是说呢，世间上所有的东西法界通通具足，孔夫子的体性本来也就具足，但是我们的心跟他不相应的时候，他就没办法显现出来。 是这个意思啊。所有的东西在我们心中心消失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再也不出现，不可能出现。他回到了他该去的地方去啊。所以这个有些道理啊，你要把它参透，你才会想象说，那我怎么去创造极乐世界啊？你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来，这个是怎么去，你就能够去创造你的人生。你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来怎么去，你就是只在事项上用功啊，你就很难产生很大的力量啊。好，我们看第六段，明藏性即根大性。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呢，当下就记住这个六根的体性。这个六根呢，指的是见闻嗅尝觉知啊，这六种功能。那么六种功能的体性呢，是抽遍法界的，是我们一念心性本来记住的啊。但是六根的相用呢，是要假借种种因缘的造作才会显现出来啊，所谓的啊，理具事造，或者讲相望性证，这个意思。我们看这当中有四段：一破妄执，二明大军，三显理性，四次明惑。先看第一段的破妄执。阿难，见解无知，因色空游，如如今者在起陀林，朝明夕昏，色聚中宵，白夜则光，黑夜变暗，则明暗得因见分析。那么这个地方呢，先把这个六根的体性跟它的相用呢做一个总标。先看它的体性，说阿难，那么这个见闻觉知这个六根的体性呢，它的本质是无知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把六根的摄用归体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人所双亡，它没有人知跟所知的差别。你又跟把它回归体性的时候，它就没有人知所知的啊。因色空有，但是如果有这个色空啊，明暗的因缘啊，这种外境的刺激啊，它就会把见闻觉知的功能再把它显现出来。对，六根的体是周遍法界的，是无形无相的，但是六根的相用呢，是假借色空的因缘的刺激，它就会暂时的显现出来，等到因缘消失的，它也就跟着消失了啊。这个地方是说明了这个道理。这以下呢，把这个因缘的作用呢，再把它发挥出来。什么叫因色空有呢？这四个字把它发挥。比方说你阿难尊者，你现在安住在祇陀林的祇梵金色当中呢，那么在整个金色的环境呢，是怎么回事呢？是朝明夕昏啊，白天的时候太阳出来就光明显现，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这个昏暗的现状就慢慢的现起啊，就是白天出现光明，晚上出现黑暗，而且即使在黑夜当中呢，也还有明暗的差别。比方说呢，你啊安住在这个半夜的子时啊，居就是安住啊，在中宵呢就是半夜的子时。那么在子时当中呢，假设这是15号的晚上啊，那么就是白夜呢，你就看到夜亮的光明。如果是在初一的晚上，这个黑夜呢，这个子时呢，就会产生一种黑暗的相状。那么这个光明跟黑暗两种相状的这种刺激呢，就使令我们六根当中这个人见的功能呢，就产生一种啊明了的作用出来。就是这个根啊，当然这个地方的见闻觉知呢，佛陀是引用这个见根啊，引用见根，那其他呢你就可以比况了之的，只是用见根来发明了这个六根的体啊，性体跟它的相状啊。好，我们再看下一段。此见为复一 明暗相并叹虚空，为同一体，为非一体，或同非同，或异非异。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先做一个假设，说这个能见的功能啊，假设是有真实体性的啊，那么它呢不是因缘所生的，有真实的体性。好，那我们就先做这个假设。那么身为一个有自体的这种见啊，这个能见的功能呢，它跟所见的啊这个明暗之相呢，还有这个明暗相所依止的这种虚空啊，他们之间的关系假设都是有自体的。那么既然有自体，他们是同一个体还是不同体，或者是或同或者非同啊，或者是或异或者是非异啊，同当然是同体的啊，不同体，异呢就是有所差异还是没有差异啊，其实主要就是一体跟非体之间的差别。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先做一个假设啊，我们首先破这个同啊，看经文。当然此见若复以明以暗及以虚空言一体者，则明以暗二体双亡，暗时无明，明时无暗，若以暗一，明者见亡，必一以明，暗时当灭，灭者因何见明见暗，若明暗殊，见物生灭，一因何成。到这个地方，好，那么我们啊，这堂课先到这里，休息一下啊。